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为您介绍的是一位电脑工程师 Scott 秦。Scott 秦居住在纽约的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东侧的上东区。上东区对于纽约人而言，象征着一种特别的阶级，就是开着加长型豪华礼车，小孩子穿着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制服，保姆推着精致娃娃车逛街，大门内锁着庭院深深的豪宅。除了是百万富翁的街道，其丰富的艺术资产与高雅幽静的景观也称之为上东区之冠。 Scott 和他的妻子过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白领生活，不过他的生活却比一般人丰富。在中央公园湖边的安徒生的塑像下，每个清晨你都可以看到 Scott 和他朋友们的身影。那么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呢还得由 Scott 慢慢的来告诉我们。 Scott 您好。
你好。
听说呢您因为对科学的喜爱而考入了伯克利这么好的学校读博士生，是吗？
Yes, I studied biology
是的，我开始在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分校学习生物学，然后我到了伯克利上了博士班。
生物学呢好像是有很多的学科啊，你比如说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啊等等等等，那您是学哪一个学科的呢？
我学生物物理学，它研究的是显微镜下最微小的东西的运动。
嗯，那么这么多的学科当中啊，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都想回答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如何运作的。比如说动物学和行为生物学呢，他们研究的是大动物的行为，然后如果你是来研究细胞水平呢，那就是细胞生物学。在分子水平，比如说蛋白和大分子如何的互相作用，如何的运动。
有文章中写到啊，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今天，生物学已经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每天呢都可以在新闻中看到有关生物学新的发现。那有人说啊，21世纪肯定是生物学的世纪，您认为呢？
的确是这样，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之中，在分子水平上人们了解的真是越来越多。但是还是有我认为有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个生物学根本没有办法回答。比如说生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啊，我们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工作的等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受苦，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情感。那我认为一科学而言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它无法回答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学习生物学的原因就是我想得到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那么我想问那么生命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那么我在科学之中找到他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
OK， 那就是说在您喜爱的这个生物科学当中呢，只找到了那么一个点啊，没有您整个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答案。那怎么办呢 Scott？ 那怎么办，后来怎么样了呢？
那么在伯克利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学习佛教。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佛教是superstitious， 那么认为是迷信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认为科学可以回答关于生命的任何问题。可是刚开始我听我女朋友说的事情之后，我又自己开始了解佛教是什么。我开始发现他们开始可以回答一些我这些问题，而且呢他们比科学回答的会好得多。
那是什么佛教呢？
开始我学习的是禅宗， 可是后来我发现它非常非常有意思，我就是在一打坐的时候坐禅就睡觉，然后我开始做这个就是密宗。
那您在这个禅宗和密宗当中是不是找到了您要找的这个答案呢？
问题确实有解答，我不会说我找到了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会发现了我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比如说嫉妒啊、愤怒等等，很多的感情我可以控制。可是科学绝对不能帮助你这些事情。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在佛教中的修炼只能让我达到某一个层次，就像我上了小学，在六年级之后还是读着六年级的课本，你读这些书读来读去的你还是那样子，所以到最后我决定我放弃了修习密宗的修炼。
那么后来您的生物学博士读得怎么样了呢？
哦，我退学了。
嗯，那么在后来您退学了之后，您这个期间都在做什么？是一心只修这个佛教吗？
我去上学了，我到了纽约的佩斯大学来得到了一个软件编程的资格。就在我上完学之前呢，实际上我就得到了一份工作，我成为了一名软件的研发员，当时我的工资就已经超过了我做研究生时候工资的三倍。那佛教而言呢，是经常都是一个，就是其他而言，就是说他是在生活之中运用这些佛教中的教义，但是我并没有想去宗教，或者是说想把头发剪掉当和尚。
那么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
在90年代，软件的研发你可以挣很多的钱。过了3年以后，我成了一名高级的软件研发人员。到1999年的时候，我挣的钱非常非常的多。那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而言，已经算是够多的了。在那个时候，我想，如果有这么多的钱的话，我应该。那么我应该非常非常的高兴才对，我可以旅游，实际上我也旅游了很多地方，我有非常好的车，我在那时候住在这个纽约的Westchester 这个地区，我去加勒比海去了几次，去做这种潜水，然后到苏格兰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在怀俄明州去滑雪橇，然后我去曼哈顿去最好的饭店，没有一点问题，有很多很多的聚会，你要花很多钱才能去那些聚会。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真的是不错啊，找到了佛教啊，有那么好的收入和丰富的娱乐生活，哇，那您的生活一定是很充实了吧？
Well, that's what I thought.
那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应该非常高兴，对不对？有这些物质东西，我应该很高兴。可是在我那个时候呢，我得到了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那是我最空虚的一段时刻，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我想需要的那些东西，我应该高兴了。实际上我还是更加的空虚。
为什么呢？您的这个生活和您的收入是很多人终身梦想的，那你怎么还会感到孤单和这个寂寞呢？
I felt the same question. You know, I was
我也问我自己的同样的问题啊，我非常的疑惑。我有这么多的东西，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想去的地方，我可以买我任何想要的东西。可是我花了钱，我想要更多的钱，我想要更多的东西。在晚上的时候，你还是自己一个人，你的感情没有人来抚慰。为什么我不高兴呢？为什么我还在受苦呢？还感觉不快乐吗？所以说你发现了钱不能来弥补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
那您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吗？还是有家庭呢？
我那是一个人。以前的佛家的修炼方法都会告诉我，你最好保持单身。所以说我有6年没有一个女朋友。
So that was also.
是不是这样子心情很不好呢
？Yeah, that was.
当然，那可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So in 1999,
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我也决定了，我想找一位女友。
Which, turned into.
实际上，要找一个女友，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哦、oh.。
在那个时候，我却吃了更多的苦。
那怎么讲呢？
很快，我就和我未来的太太伊莲娜开始了恋爱。我喜欢上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刚刚结束了一段感情，他并不想进行一段很认真的感情，他不想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可是那个时候我非常想有一位非常亲密的人和我进行一个长期的关系，而且那个时候我会嫉妒他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那么后来您的这种空虚的心情有没有得到解决？
我有一位在工作单位的朋友，他是一位中国人，他在修炼法轮功。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法轮功，我觉得非常奇怪，他怎么可能是免费的呢？这么多人在中国修炼，那个时候我要修炼密宗的话，我要交很多的钱，大概一个月要几千美元。如果你找到一些免费的东西，你会觉得这不是真的吧？但是在三个月之后，我发现了我的朋友，他变得非常非常的有精力，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快乐。当时我问他，你能不能教我练法轮功呢？所以说当时很多的那个我工作的人也来练法轮功。
After about 2 to 3 weeks,
在两三星期之后，我就非常的高兴了。我和伊莱娜的关系也改变了。很快，我就可以觉得我可以放弃那种追逐她的执着心了。非常奇怪的。后来她开始追逐我了。
哇！
所以说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快。从那以后，我们就交往了一年，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刚刚您说哈，这个您在修炼禅宗和密宗的时候呢，那里边不提倡您找女朋友，您的心情非常的感觉到比较空虚啊，也是这个一部分。那么后来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法轮功是不是也不提倡您找女朋友呢？
法轮功实际上它鼓励你成为社会的一员。鼓励你成为社会有机的一部分。所以有一位女友或者结婚的话都是很好的。以前我曾经想过我不想结婚，是因为学了法轮功之后我才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实际上我的太太后来也练了法轮功，她也改变了她对婚姻的看法。现在我们已经结婚4年了。
于是后来你们就结婚了，那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呢？
2000年9月份。
哦，已经有4年了。那么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您决定要放弃您的现在的这个太太呢？
Well, I think the, what I found.
实际上我在法轮功中发现了
principles are very.
它的原则是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有力量。
And they change you.
他们从内到外的改变
你，
但是这些概念，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真善人，他非常非常的有力量。他改变了我的想法，比如说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很执着于很多的事情，我也不会很执着于我的女友。很快我就理解到了，我也不会被我那些情感所占据。
It felt like, just like I was carrying.
就像我在背上背了一堆的砖头，而这些砖呢，在我的肩上对我就是负担。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这些负担都消失了。
And I feel so much.
我感觉到好得多。
Better.
我感觉到非常的轻松。
Scott 哈，我想请问您，您对中国的文化以前有了解吗
？Very little.
我根本不了解，基本就没有。
The only thing I knew was Chinese.
我只知道中国饭。
Now that I've practiced Falun Gong,
现在我训练了法轮功。
My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is
在短短4年之内，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多得多得多。
And now 现在我学中文。
哇 ，very good.
我喜欢中国。Yeah. 张国藩，
哦，您现在在学习中文？
对对。
嗯，倒是蛮有意思的事情。您以前呢对中国文化是一无所知，那么现在呢您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啊。
Yeah.
那么您的问题啊，生命的答案呢，人从何而来，道何而去啊，这个宇宙之外有什么呀，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您找到了它的答案吗？
Definitely,
当然我找到了。
Over the past 4 years, my knowledge of
在过去4年之中，我的知识关于这些问题的这种知识，我在生命之中苦苦想找寻答案的那些问题，被法轮功非常清晰地回答出来了。实际上我感觉到了我有更多的智慧，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智慧。我不只是了解了这些问题，而且我非常惊喜地发现法轮功的这些原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回头来我们讲一讲科学，我发现科学和法轮功一点也不冲突。
对，尤其是哈，像人为什么活，好像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么 Scott 在法轮功修炼的人群当中啊，有多少高学历的人呢？
It's actually very amazing that,
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大一部分法轮功的修炼者都是高学历的人，比如说博士生、医生，很多的人做的事情跟我差不多，而且他们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说有很多高水平的科学家也在修炼法轮功。
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啊，有很多的人呢，要花很多的这个学费啊，去拜师啊，为了实现自己这个生命中的答案，可是呢却在一分钱不花的法轮功中找到了这样的很多的高材生要得到的这个答案，好像有真的有一点不可以解释。哎，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understand too, but
对我来讲也很难理解，很难想象。可是后来你想一想，如果你要提高你自己的话，你不应该花钱。
The practice is really
修炼本身就是一段来自内心的旅途，那是一些你的一条你自己的路。为什么你要花钱？你要为什么花钱走自己的路呢？所以法轮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它是唯一的一个免费的修炼。而且确实能够让人修炼到很高的功法。和其他的修炼完全不同。
那么 Scott， 您因为对科学的喜爱啊，在寻找科学呢而遇到了佛教，那么这次呢您又遇到了法轮功，今后还不会再遇到什么呢？
Well, I really doubt it.
我感觉我不太可能。
After five years，
在修炼了法轮功5年之后，我一直在提高。我感觉了这是非常博大的修炼。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学。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的天花板或者是房顶来阻碍我提高。那么我会从法轮功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在增长，就像我自己，我还在成长。我从以前的修炼中了解得到，到了一部分，到了一个阶段，你就不可能再提高了。对于法轮功呢，可完全不是这样。
I won't switch.
您得到这样肯定的答案？
Yeah,
当然是这样，很确定。
您认为啊，您这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那么您修炼的呢是源自于中国的古老的文化，可见您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Scott， 你有到过中国吗？
I only went once，
我只去过一次。
是什么时候？
2002新年。
嗯，是
that wasn't for a
那可不是去度假。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persecution
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的严重。
So I went with my wife and
我和我的太太
practitioners from New York,
和其他几位在纽约的修炼人
help
一起到了中国，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让中国人知道江政权在做的事情是绝对错误的。我太太和我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帮助制止这场迫害。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遭到了暴力的对待，来了很多的警察，我的太太被抓着头发拖走，一直被塞到警察的车里，然后我们被拘了24小时。很多的修炼人遭到了殴打，外国人也遭到了暴力的对待。
那他们现在给我的护照上说我不能5年之内不能进入中国，我现在非常想去中国，我希望我能够去，
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再去一趟，但是现在我不能，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对于美国人非常非常难以理解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去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可以去旅游，但是对于中国，我对中国是最感兴趣的，可是我不能再去了。那是非常悲哀的故事。
这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您到了中国，那么当您了解到啊，这一切都真实的发生了，您深深喜爱的这个修炼的方法呢，在中国遭到了这样铺天盖地的镇压，您的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理解，这太奇怪了，对我来讲一点道理都没有，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在美国，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接受，但是特别的，对于这个帮助了我这么多的功法，我认识的纽约的修炼人，包括我和我的太太，我们看到了法轮大法是多么的美妙，它让人做更好的人，更加的仁爱。可是在中国的那种造谣的宣传说它是不好的修炼，它让人们杀人自杀，这些很奇怪的故事，他们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最后我感觉非常的强烈，我一定要去帮助，特别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美国的修炼者，我们可以和美国政府的官员去谈，去跟联合国谈，和不同的人权部门去谈，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中国的局势到底是怎么样，让他们帮助制止这场迫害，让中国的修炼人可以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OK， 那像您刚刚谈到的啊，中国政府的那个宣传啊，他说有很多这个修炼的人啊，那种什么自杀呀，在你修炼法轮功的这个4年当中，有碰到这样的人吗？